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Cantonese.
美国之音现在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以下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现在是9月11号星期日，以下国际新闻。白宫在星期二说，美国总统拜登将在星期日是发表讲话，并且在五角大楼敬献花环，以纪念911恐怖袭击21周年。这一日将纪念2001年的恐怖袭击，当时劫机者控制了商用飞机，并且将他们当作为导弹，是撞向纽约世贸中心、五角大楼和宾夕法尼亚州的一处农田。近3000人在基地组织的袭击当中丧生，作为回应美国和他的盟友发动了阿富汗战争。第一夫人吉尔拜登将会在周日在宾夕法尼亚州尚克斯维尔举行的美联航93号航班国家纪念仪式上是发表讲话。副总统贺锦丽和她的丈夫将会前往纽约市参加在国家911纪念馆举行的纪念仪式。在纽约，两个专门保存袭击记忆的博物馆当中，较小的一家已经是关闭。2006年开放的911致敬博物馆，由失去亲人或者以其他方式与2001年911恐怖袭击有关联的志愿者带领参观。有时大家会将它与大得多的911博物馆混淆，后者在2014年开放，就在双子塔所在的纪念水池附近。911致敬博物馆联合创始人兼首席执行官亚当斯在一份声明当中说，包括疫情导致的收入损失在内的财政困难，使他们没办法获得足够的资金继续营运实体的博物馆。他说致敬博物馆将会继续在网上提供教育资源，并且为911社区提供支持。乌克兰宣布在东北部地区夺回重要领土，切断几万名俄罗斯军人的一条主要补给线，对俄罗斯军队的战略军事反攻取得重要进展。乌克兰军队星期六说，他们已经进入库普扬斯克和伊久姆这两个城镇，迫使俄罗斯军人越过奥斯基尔河撤退。乌克兰特种部队在社交媒体上公布照片，说明显示他们的军官在过去是永远亦都会是乌克兰的库普扬斯克。一名地区官员张贴了乌克兰军人在这座有大约27000人的城镇的照片。这个地区重要的铁路和公路连接几个月以来被用来向附近伊久姆的俄军运输补给。军事分析人士说，俄罗斯据信正向当地增援部队，俄罗斯计划从当地向顿涅茨克的乌克兰控制地区发动新的攻击。俄罗斯国防部否认乌克兰的宣布，说他们的部队正是守住阵地，用猛烈炮火反击乌克兰人。但是俄罗斯国防部当日稍后时间证实，已经将军队撤出了伊久姆。亲俄罗斯的分离分子领导人普希林亦都被引述说，俄罗斯和乌克兰军队在顿涅茨克地区发生激烈的战斗。普希林说，利曼城镇的局势非常艰难，一些其他的地点亦都发生了战斗，尤其是当地的北部地区。另外，莫斯科宣布正在乌克兰东部的哈尔科夫地区是重新集结军队。联合国乌克兰人权监测团说，被俄罗斯联邦武装部队或者附属武装组织拘押的战俘一直遭受酷刑和其他非人道和有辱人格的待遇。这个监测团记录了战俘遭受的不同侵权，并且说有些侵权可能会升到战争罪行的层级。监测团的信息是从对获释的战俘采访当中搜集的。俄罗斯联邦不被监测团接触在他们的领土或者在他们在乌克兰占领地区拘押的战俘。监测团的负责人博格纳在敖德萨说，观察员记录了很多酷刑的案件。他说目击者回忆了战俘被带到特别的设施，在所谓欢迎程序当中遭受侵权对待的令人不安的故事。他说这个涉及新拘留者在抵达的时候遭受严重殴打，比如设施警卫在有些情况下会站成两排，新拘留的人员进入设施之后要从两排的警卫当中跑过或者走过，沿途被殴打。有些被拘留的人员，尤其是对那些不遵守监狱规定或者有已知亲乌克兰立场的人，会受到有针对性的殴打和其他形式的虐待。监测团还记录了战俘拘押地点的恶劣的条件，这些条件是经常缺少食品、缺少干净的饮用水、缺少适当的卫生，这个引发对那些被拘留人员健康状况的进一步的担忧，有结核病等疾病的严重的指称。 在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之后，全球寻找对俄罗斯能源替代方式的重心聚焦于更小型、更加容易建造的核电站上面，为全球提供比传统大型核电站造价更低、更有效的能源。美联社报道说，总部设在英国的劳斯莱斯说，小型无组化反应堆相较于标准的核电站造价更低、建造耗时更少，可以为很多国家提供所需要的能源安全。法国多数用电来源于核能，德国原定今年年底关闭的两处核电站计划重新启用。虽然劳斯莱斯和他的竞争者已经与一些国家签署了建造小型核电站的合约，但是距离实际投入营运还有一段的时间，无法解决欧洲目前所面临的能源危机。此外，核能毕竟带有风险，包括高度辐射性核垃圾的处置，以及怎样避免一些技术落入一些希望获得核技术的邪恶组织或者国家手中。小型无组化反应堆的组件可以在工厂当中建造，很容易运到现场组装，因此这种技术很适合于资金有限的买家。据估计，建造一座小型无组化反应堆需要25亿到32亿美元，工程时间需要5年半，比建造一个标准的核电站快2年，而建造一个1100兆瓦的标准核电站需要60到90亿美元。此外，总部设在美国奥克拉荷马的一家电力公司去年与两家波兰公司签署合约，探索建造小型无组化反应堆为重工业提供电力的可能性。波兰希望从污染严重的火力发电向干净能源转化。塔利班国防部在星期六表示，塔利班在阿富汗首都喀布尔举行训练演习的时候，一架直升飞机坠毁，导致3人死亡。塔利班国防发言人赫曼拉兹米说，为训练而飞行的一架美国黑鹰直升飞机由于技术问题在国防大学校园内坠毁。他并且说，事故还导致5人受伤。塔利班一年多之前是夺取阿富汗控制权之后，掌管了一些美国制造的飞机，目前仍然不知道有多少飞机还能够运行。美国军队在撤离的时候有意毁坏了一些军事的硬件，阿富汗军队亦都将一些直升飞机是飞到了中亚的国家。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告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大家收听这一节时事经纬环节。我们在9点到11点所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480千赫。美国之音中文部粤语组网站网址是www.voacantonese.com， 在 Facebook 面书网站账户的名称是美国之音粤语网，在 YouTube 账户的名称就是 VOA 美国之音粤语， Twitter 推特和 Instagram 的账户名称是 VOA Cantonese。 各位听众，如果你们没有办法登录我们的网站的话，你们可以使用最新的赛风应用程式3安全登录任何被封杀的网站。如果你有兴趣想获得最新的赛风应用程式的话，请你发送电子邮件到 voacantonese.saifeng31.com， 你就会立即收到免费的应用程式下载，并且可以安装到电脑或者任何的移动设备，包括手机和平板电脑，你就可以自由上网的了。在这个环节里面，我们会先来讲到英国伊丽莎白女王去世，享年96岁。英国在位时间最长的君主伊丽莎白女王二世去世，享年96岁。下面请听美国之音中文部介绍他的生平。
伊丽莎白的父亲乔治六世1952年逝世后，这个根本不应该成为女王的皇室成员，结果做了70年的英国女王。而乔治六世就是他哥哥爱德华八世国王在1936年退位之后才继承皇位。伊丽莎白担任女王期间同15名英国首相合作过，首先合作的对象是丘吉尔首相。他身为工党和保守党政府的国家元首，但就遵守现代的皇家传统，对政治事务保持中立。伊丽莎白二世帮助领导英国经历了二战之后的岁月，冷战、经济兴衰、北爱尔兰冲突、欧盟成立以及脱欧。伊丽莎白女王的政绩赢德国人的钦佩，很多英国人认为她是英国经历世界权力的消失时是国家力量的支柱。伊丽莎白二世2015年9月9号成为英国在位时间最长的君主，但就依然履行日常职责，包括在苏格兰开通一条新的铁路线， 几乎冇提到喺 在位时间嘅事情。佢喺仪式上话，长寿要唔可以避免地经过好多里程碑，佢自己嘅长寿亦不例外。作为年轻嘅皇室成员，伊丽莎白公主喺伯父爱德华八世1936年退位，以便同一名美国离婚女子结婚嘅时候咧，被直接列入继承皇位嘅排名。佢嘅爸爸乔治六世1936年继承皇位，领导英国皇室一直到1952年逝世。伊丽莎白公主系喺访问肯尼亚嘅时候，得知佢嘅父亲驾崩嘅消息。佢当时只有25岁，同希腊王子海军中尉蒙巴顿结婚只有4年时间。佢两个人随后有4个子女，分别系1948年出世嘅查尔斯、1950年出世嘅安妮、1960年出世嘅安德鲁同1964年出世嘅爱德华。伊丽莎白喺佢嘅父亲驾崩一年后，喺1953年喺伦敦西敏寺大教堂举行加冕典礼，亦首次向全世界进行电视直播。直播典礼嘅英国广播公司话，估计当时有2000万英国人通过电视观看咗典礼，另外有几百万人喺海外观看典礼直播。女王嘅支持者话，喺世界好多国家放弃皇室之际，伊丽莎白二世正在帮助君主政体在英国的延续方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女王以务实和朴实尽责而著称，在很多人的眼中，她是英国的化身。她代表着英国坚定地经历了无数活动，赢得英国大多数人的尊敬和海外的人气，成为世界最显赫的人物之一。据英国快报在2020年的报道说，女王的旅程已经超过了100万英里，可以称为历来旅行最多的国家联手。报道又说，英女王访问过110个国家，最长的旅行是1953年对英联邦的访问，行程是44000英里。2002年是英女王在位50周年的金禧年，为了庆祝，他当时访问了加勒比地区、澳洲、新西兰和加拿大等地，以及英格兰、苏格兰、威尔士和北爱尔兰的70个城镇，行程超过40000英里。其中部分访问是英国的外交里程碑，包括他在1965年访问西德，这个是英国皇室自1913年以来首次到德国的正式访问，去纪念二战结束20周年。女王在1986年访问中国大陆，亦是英国皇室首次访问中国大陆。25年后，她成为100年来首名访问爱尔兰共和国的英国君主。伊丽莎白二世2011年在爱尔兰发表演说时说，她的访问提醒了我们注意我们历史的复杂性，注意她很多层次的传统，亦提醒我们注意忍耐和和解的重要性，能够承认过去但又不被过去束缚的重要性。英女王呢番讲话赢得咗赞扬。女王参加咗英国500多个慈善机构，慈善援助基金会2012年喺伊丽莎白女王庆祝在位60周年之际发布嘅研究显示，伊丽莎白女王帮助慈善机构筹得将近20亿美元。有几十本书、电影同电视节目都谈论伊丽莎白女王，但佢依然神秘，坚守私隐，守口如瓶。虽然公众知道佢鍾意赛马、颜色鲜亮的衣服和他的威尔士歌姬犬，但是他从来都不会公开他的个人观点。女王在位期间，可能在很多涉及自己皇室有关的麻烦的艰难时期，可能受到公众最紧密的审视。他在1992年在纪念继位40年的讲话当中说，当年成为恐怖之年，当时他4个仔女当中有3个宣布决定分居或者离婚，查尔斯王子、安德鲁王子和安妮公主。查尔斯王子和戴安娜王妃的麻烦婚姻一直是皇室的一个紧张原因，公众经常偏向同情戴安娜王妃。戴安娜王妃1997年死于车祸之后，有人批评女王未能够立即对公众发表讲话，或者从巴尔莫勒尔的度假当中返回白金汉宫。女王在王妃去世的5日之后，屈从了公众的压力，返回白金汉宫发表缅怀戴安娜王妃的直播演说。当时女王说，戴安娜是一个非凡而有天赋的人，无论是好的时候或者坏的时候，戴安娜都不会失去微笑和大笑的能力，亦不会失去用她热情和善良去激励他人。在2019年，女王的第二个仔安德鲁王子因为同美国金融家爱博斯坦有关而放弃了皇室职责， 爱富斯坦是一名性侵犯者，2019年在纽约间监狱里面死亡。安德鲁王子被一名美国妇女指控他在爱富斯坦屋企进行性虐待，但是王子否认了有关的指控。女王的孙哈里和他的太太梅根亦辞去了皇室职务，因为他们在怎么履行皇室职责方面关系紧张。这对夫妇之后搬到美国，在2021年的一次电视采访当中，他们指责皇室成员但不是女王对梅根有种族歧视，而梅根本人是一个混血儿。女王在一份声明当中回应说，这些指控受到非常严肃的对待，家庭将会私下处理。女王的丈夫菲利普亲王在2021年4月逝世，亦就是他的100岁生日的之前几个礼拜，公众当时纷纷对女王表达同情。女王夫妇结婚73年，菲利普亲王经常站在女王身边，或者在官方活动当中按照皇室礼节的要求比女王落后两步。菲利普亲王去世之后，女王曾经称赞菲利普亲王生前是他在婚姻和在位期间的力量以及支持。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预计将会在本月访问邻近的中亚国家乌兹别克斯坦期间与俄罗斯总统普京会面，这个将会是习近平自新冠疫情爆发以来的首次海外访问。究竟习近平的中亚之行点解会显得重要呢？下面请听美国之音中文部的采访报道。
现年69岁的习近平已经多次通过视频连线参加了几个全球集会，但他本人以及其他中国最高领导人的缺席国际场合，为北京的全球政治和经济雄心蒙上阴影。过去几年来，习近平只是离开过中国大陆，在7月1号到香港进行了为期一日的访问，并且在纪念香港主权移交中国25周年的仪式上发表演说。自从2019年民主抗议活动以来，习近平治下对香港的民权进行全面镇压，香港的反对派或者被监禁，或者被逼流亡，或者是被恐吓而保持沉默。据俄罗斯的媒体报道，习近平将出席在乌兹别克斯坦举行的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在段期间他将会会见普京。他们两个人最后一次会面是在北京，是在今年的1月份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几个礼拜之前。而当时中俄发表了一份联合声明，宣布两国关系并没有上限。之后北京拒绝批评俄罗斯对乌克兰的侵略，甚至不愿意使用入侵这两个字去描述俄罗斯的行为。而同时北京还谴责对俄罗斯的制裁，并且指责是美国和北约挑起的冲突。究竟习近平出国访问有哪些利益有关的事宜呢？习近平正处于他政治生涯的一个关键转折点，他正在寻求好可能有望得到的中共领导人的第三个五年任期，这个将会是打破惯例的。中共党内的惯例是位高权重的政治局常委只能够连任两届，当初设定这个限制是为了防止中华人民共和国替造者毛泽东一个人独裁统治的再现。中共在中国不容反对派的存在，完全控制住政治信息和媒体，所以习近平并没有公开的威胁需要面对。不过习近平巩固权力，经济急剧下滑，为打击政敌而推动无情的反贪污腐败运动，以及对经济和社会造成危害的新冠清零政策等做法，引起了很多不满的情绪。而同时由于中国的人权纪录、经常性的战狼外交、对南中国海主权的声索以及武力攻击台湾的威胁，北京和美国、澳洲和欧洲大部分地区的关系已经恶化。除了对新冠病毒的担忧之外，所有这些因素显然都使到习近平不愿意出国进行国事访问或者参加国际领袖的会议。究竟习近平希望在上合组织得到些什么呢？中国和俄罗斯一起主导住上合组织8个国家，上合组织成员还包括大多数前苏联的中亚加盟共和国、印度和巴基斯坦。中国利用这个集团扩大他们在莫斯科后院的影响力，包括参加多国军事演习，显示中国快速现代化武装部队的能力。中国还将该集团当作是对北约和美国在亚太地区联盟的制衡。不过近几个月以来，随着美国从阿富汗撤军和俄罗斯入侵乌克兰，该地区的动态已经发生了变化。习近平可能希望和普京的会面能够加强他在国内的地位，支持他出来反对西方反对乌克兰战争的态度。 在美中两国贸易、技术、台湾和其他问题等方面的关系日益紧张的时候，提高习近平本身的民族主义的资历。习近平的这次海外访问的时机，正值中国共产党即将召开二十大的前夕。这个亦表明习近平对他在中共9600万党员、政治局常委当中的6名同事，以及在中共中央军委领导人当中的地位和支持充满信心。一如既往，中共高层仍然笼罩在秘密的面纱当中，他们的高级领导人的行程几乎从来都是最后一刻才宣布，甚至会到他们从国外返回之后才宣布。那习近平的旅行计划现在已经知道的有多少呢？据俄罗斯国家通讯社塔斯社引述俄罗斯驻华大使安德烈杰尼索夫话，习近平同普京将会9月15号至16号在乌兹别克城市萨马尔罕会面。预计习近平仲将会在10月中旬在印尼出席20国集团高峰会议，去巩固中国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地位，以及从手机到洗碗机等商品供应链的关键环节地位。而另外，北京已经对曼谷表示，习近平将会在20国峰会之后没几耐，如果没有其他安排的话，参加在曼谷举行的亚太经合组织论坛会议。好多国家的领袖都将亚太经合组织论坛和20国峰会的日程结合在一起。中国仲未证实习近平是否会参加这两次聚会的任何一个。以上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台湾大陆委员会主任委员邱泰三星期三9月7号通过视像在美国智库活动中呼吁北京与台湾务实去沟通，来到降低台海两岸之间的误解和误判，避免台海局势陷入失控的危机。他说，一个充满活力、民主、韧性的台湾是一项战略资产，希望国际社会加强与台湾交往互动，让台湾的重要战略定位与世界更加连结。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发自华盛顿的报道。
原定9月初访问华盛顿的邱泰三，在华盛顿智库新美国安全中心和台湾远景基金会合办的台湾两岸关系与演进当中的世界研讨会表示，他因为有要务无法亲自前来参加这个会议，因此透过视讯向与会人士说明台湾政府对两岸政策的主张，并且就当前国际以及亚太地区局势呈现的长期变动、不安发展态势分享他的睇法。邱泰三话，过去的两年多来，全球因为新冠疫情、美中关系变化、俄乌战争以及贸易情势产生剧烈的变动，但是8月上旬中共当局它是对台湾突然实施一连串的针对性军演，亦是经济、法律等面向的施压，这个是对岸利用当前国际局势变动所做的一个决策转变，改变了既有的区域秩序，亦或是台海现状。他说，北京的战略意图是要运用他们综合实力的日趋增强，试图在局势变动当中以胁迫方式主导国际格局前进方向，加速扭转既有秩序对他们的限制。他认为这种趋势未来可能延伸到东中国海、南中国海，亦是整个印太地区，它可能导致区域不稳定，这个是一个非常严肃的警讯。邱泰三指出，两岸之间的问题在于台湾正视中共政权，但是北京当局长久以来它是以他们扭曲的一中原则曲解联合国第2758号决议，宣称对台湾拥有主权，无法面对中华民国的事实存在住，以及是台湾的2300万人民的民主的自由意志，导致了两岸政治僵局无法化解，这个是两岸关系的问题本质。他说，中共在台湾周边的抵近军演侵害了台湾的主权，破坏了区域安全，严重影响全球航运的贸易，不单止是扩大在台海武力的作为，更加否认美方划设而且是两岸遵循半个世纪以上的海峡中线的安全默契，严重威胁各方安全利益。国际社会不应该再漠视中共对国际秩序规则的不断挑衅以及破坏。此外，邱泰三亦都强调，蔡英文总统自上任以来坚持以务实态度处理两岸关系，保持理性克制不挑衅， 不升軍事對抗，亦都不使到係區域陷入動盪。但係台灣唔接受任何解決台灣侵犯主權嘅政治安排。友太三最後呼籲北京當局繼續以開放改革思維面對兩岸分歧，同台北在對等的尊嚴和不設前提的基礎上務實溝通，以降低兩岸的誤解和誤判，避免台海局勢陷入失控的危機。他亦都希望美國以及國際社會加強同台灣的雙邊以及多邊的交往互動，讓台灣的戰略定位和世界更加連結，因為一個充滿活力、民主人性的台灣是一項戰略的資產。在隨後的專家討論當中，台灣政治大學東亞研究所教授丁樹範以及新美國安全中心印太項目研究員斯托克斯談到了中共二十大對美中台關係的影響。丁樹範表示，習近平是取得第三任後，幾乎將使到他得到和毛澤東一樣的地位，成為中國最高領導人，這個亦都將會使到他在台灣議題上面受到極大的壓力。如果在未來的五年任期結束前無法在台灣問題上面有所進展，這樣他將被視為是一個失敗的領導人。因此第三任對習近平的政治遺產以及他在黨內的地位至關是重要。他預測習近平在這個新的任期當中將會加大對台灣的灰色地帶的施壓，台海緊張將會因此而更為加劇，美中台關係亦都將會更為複雜。斯托克斯則是認為，在二十大後習近平在台灣議題上面最可能的做法就是保持和目前的一樣的可控制的施壓，其次就是因為見到解決台灣問題的機會之窗正在關閉當中，而對台灣採取更加咄咄逼人的手段，因為這種可能性會受到中國國內因素的影響。他說未來的可能引發台海危機的因素包括美國國會即將審理的台灣政策法、美國和台灣2024年的總統選舉，以及是中國的軍事活動可能發生的意外。至於美台應該如何應對這些危機，他的建議包括華盛頓和台北做更多的軍事準備，加強台灣的不對稱防衛能力，加強經濟威脅，以及是為灰色地帶衝突的突發情況進行應變的計劃。此外，斯托克斯亦都認為美國應該在維持一中政策上自我克制，以增加一些的穩定性。他說這樣做並不是某種對中國或者習近平的讓步，而是要對其他國家、歐洲可能的夥伴，以及是譬如新加坡和越南等想要維持較中立的印太地區國家確認我們是對維持現狀的承諾具有可信度，這樣做我們將會保持對中國那些的顛覆狀況、破壞穩定的行動的注意力，並且有助於避免關於雙方引發緊張的敘事，亦都更加能夠是聚焦於中國。自8月初美國眾議院議長佩洛西訪台之後，中國在台灣周邊頻繁實施軍事演習，中國無人機兩個星期內多次是飛進離島金門的限制區，台灣軍方在蔡英文總統指示作出反擊後，上個星期首次擊落一架中國無人機，引發對台海情勢可能進一步升溫的擔憂。拜登政府上個星期才批准包括響尾蛇導彈以及魚叉導彈等總價值是超過11億美元的對台軍售。國務院一名發言人表示，美國是依據台灣關係法對台灣提供足夠他們是自衛能力所需的系統和服務。中國外交部則是對美台軍事聯繫和美國對台軍售表示一貫的反對立場。外交部發言人毛寧星期三在例行記者會上說，美國對台軍售是在支持縱容台獨、製造新的台海局勢緊張的因素，中方敦促美方停止搞以台制華，中方亦都將會對損害中國主權安全、干涉中國內政的行徑予以堅決回擊。以上是美國之音記者鍾晨芳華盛頓報導。
人權組織保護衛士的最新報告指出，在習近平治下的中國，當局正在擴大使用軟禁的範圍，軟禁數量劇增，達到幾十萬宗。 當局利用指定居所監視居住這個手段長時間去羈押敏感人士，使到當局的羈押方式更加難以監管，被關押人員的權利難以得到保障。下面請聽美國之音中文部的報導。
保護衛士的報告05加中，中國監視居住手段的擴張首次系統地介紹了中國警方長期以來軟禁公民的做法。除了通過法律規定的合法措施，還通過任意與完全非法的手段，後者經常被用來對付維權者、異議人士和當局認為的敏感人物。報告稱中國在2012年到2018年兩次修訂刑事訴訟法，將軟禁的使用編入法律，當局利用監視居住的規定濫用軟禁空間巨大。保護衛士的報告指出，在中國最高法院的中國裁判文書網當中，監視居住提到大約27萬次。據估計，在習近平執政期間，當局大幅增加監視居住的使用。新冠大流行的2020年，監視居住高達40,184宗，較2019年的35,509宗大幅上升了 13%。 中國最高法院的中國裁判文書網曾經公布一些敏感案件的判決書，一些網民因言獲罪的文字獄案件判決書因在該網站上公布，引發廣泛的傳播和議論。推特帳號中國文字獄事件盤點曾經挖掘了大批這類的案件，該推特帳號注意到目前該網站已經大量刪除敏感案件判決書。報告指出，當局公開披露的監視居住只是冰山一角，而敏感人士的監視居住措施和在法律範圍之外實施的監視居住往往不在披露範圍之內。中國現行法律規定，監視居住跟刑事拘留兩者都是刑事強制的措施，儘管從表面上去看指定居所監視居住較為輕微。法律專家指出，指定監視居住一旦遭到辦案機關的濫用，危害遠遠大過在看守所的拘留逮捕。被關押者基本上是單獨監禁，同時不受到司法審查，聘請律師需要經過辦案機關的批准，這就意味著警方可以將受害者單獨關押半年的時間。中共最高領導人習近平在任內設立了國家監察委員會，專門處理官員貪腐案件。儘管監察委員會並非司法機關，亦都非執法部門，卻有權對官員採取留置的措施。律師施偉剛指出，現在紀委對黨員可以雙規，警察對非黨員亦都可以類似雙規，可謂全民雙規時代已經來臨，法律上毫無障礙。施偉剛表示，理論上警察可以將任何一個公民，不理是黨員還是不是黨員，以類似雙規形式單獨關押6個月，不能夠見律師，是目前刑事訴訟法中最厲害的武器。但取名比較温柔，只叫做指定地點監視居住，目前的幾個大案多用這個終極武器。保護衛士的報告指，中國當局對於敏感人士的家屬採取不同程度的措施限制活動自由，多個部門均可以發布指令將他的人軟禁在家裏面。當局對一些敏感人士採取較為溫和的手段，包括在警方的允許之下可以離開住所等。每逢當局召開重大會議舉辦大型活動期間，警察對異議人士採取避旅遊措施帶往外地，亦都是慣常的做法。湖南長沙公益三案件中的程淵被扣上顛覆國家政權的罪名。程淵曾經被秘密關押在沒有掛牌的湖南省國家安全廳看守所。程淵的妻子施明女未有受到任何指控，但是警方要求她交出身份證、護照、駕駛執照、社保卡、銀行卡和手機電腦。施明女被軟禁在家長達180日，而她的小孩子只有3歲。唐京玲曾經是廣州最有名的維權律師。2011年唐京玲被控煽動顛覆國家政權罪之後，妻子汪艷芳亦都遭到非法軟禁。汪艷芳對華盛頓郵報表示，她在軟禁期間不能夠與外界接觸，不允許離開家，還有幾個 壮汉喺门外看守，就连岳母出去买嘢，亦都需要得到佢哋嘅允许。保护卫士嘅报告估计，未记录嘅软禁案件数量可能至少系数据库当中案件数量嘅三倍之多。该组织预测喺未来三年之后，合法软禁嘅案件数量可能会超过100万宗。以上系美国之音中文部嘅采访报道。
乌克兰国家安全和国防委员会秘书奥列克西·丹尼洛夫最近接受了美国之音乌克兰语组的专访，他对俄罗斯仍然控制住扎波罗热核电站表示失望。他还警告说，核灾难的风险类似于1986年4月初的切尔诺贝尔核事故，那次事故造成几十人死亡，十多万人逃离家园。下面是专访的内容。
美国之音记者首先问丹尼洛夫，他怎样去评价国际原子能机构 IAEA 今次的任务呢？他们的结果怎样影响了扎波罗热核电站局势的解决方案，以及怎样去解决核电站的问题呢？
Terrorists seized a nuclear facility in the 21st century, which is extremely dangerous.
乌克兰国家安全及国防委员会秘书丹尼洛夫对美国之音记者说，他希望所有人都可以将重点关注必须要强调的事情。首先就是恐怖分子在21世纪占领了一个核设施，这个是极其危险的，这些人不知道这个系统应该要怎样管理或者怎样运作。丹尼洛夫又说，恐怖分子提议召开联合国安全理事会，你甚至明白发生什么事吗？这个完全他觉得是胡说八道，这都是现代世界不可发生的事情。丹尼洛夫说，国际原子能机构视察已经来到，在他眼中他们应该要在核电站被恐怖分子占领当日就去视察，但是他说恐怖分子并没有被媒体入去，然后他们就离开了，他们的代表留在那里。丹尼洛夫说不知道当地正在发生什么事，他说这个是一个危险与日俱增的设施，这个设施目前在恐怖分子手里面，不知道应该怎样去形容。丹尼洛夫说，很不幸的就是乌克兰在1986年4月有过一次非常悲惨的遭遇，作为入侵乌克兰领土的这些他口中的恐怖组织的核心，俄罗斯联邦今日是不是想重蹈覆辙呢？丹尼洛夫说这个是一件非常危险的事情，他说这个是一个高风险的设施，一个核设施，欧洲最大核电厂，如果当地发生任何事情引发连锁反应，目前甚至没办法想象这些人可以造成有几大的受害，还不单止是在乌克兰领土之上。丹尼洛夫强调，重要就是如果上帝保佑的话，这一片云只是取决于风向一个或者另一个方向移动，那欧洲、土耳其和其他国家都不会希望这种情况发生，但不幸的就是全世界认为没什么不好的事情发生，在他眼中国际社会对所有这些事情的反应都是相当迟钝。丹尼洛夫说，国际原子能机构代表去检查工厂，但是并没有人直接为恐怖分子占领了核设施，这个就是全世界应该要谈论的话题。例如说，国际社会开始讨论与这个问题无关的变量，但是这种确凿无疑的犯罪情况是需要讨论的基本问题。丹尼洛夫又对美国之音记者形容，你还记不记得海盗捕获船只的时候呢？他们是立即被击退的，而现在全世界都是看着这一切将会怎样结束。他再次强调，这是一个非常危险的情况，这是一个危险与日俱增的设施，就是这样，如果你就合埋你的眼睛到了当地环顾两三个钟头转身离开，那然后又怎样呢？丹尼洛夫说，我们坚持认为那些不应该有的恐怖分子核电站必须由他所在的国家或者地区，也就是乌克兰的专家控制，其他的专家不能够在当地，因为这个程序是乌克兰的责任，将恐怖组织从当地赶走亦是乌克兰的责任。美国之音记者继续问丹尼洛夫，过去几个礼拜对扎波罗热工厂的占领一直是进行的，作出非军事化的决定需要什么条件呢？乌克兰正在采取什么措施去实现这个目标，究竟前景是怎
样呢？
The president of our country, the minister of foreign affairs of our country, everybody who is involved in this,is doing everything possible and impossible in order for this situation to stop.
丹尼洛夫对美国之音说， 乌克兰总统、乌克兰的外长和所有参与这件事的人都正在尽一切可能和不可能的努力去终止这种状况。但他再次强调，全世界必须停止在这个问题上的迟缓反应，这个就是乌克兰正在讨论的事情。丹尼洛夫又说，联合国应该要在他们的会议上作出这个决定，但实际情况就是，如果我们看一看抉择的程序，就会发现俄罗斯联邦是有否决权的，也就是说恐怖分子有权否决任何决定。这个还有什么好讲呢？丹尼洛夫说，我们都不知道究竟他们会不会接受，而问题就是对他们来讲，民众就好像一种垃圾一样，俄罗斯人并不在乎人命。以上是美国之音乌克兰语组记者专访乌克兰国安秘书谈论占领扎波罗热核电站的俄罗斯军队。
中国郑州较早前爆发烂尾楼风波之后，事件席卷全国，当地政府近日下发关于开展保交楼专项行动的文件，要求大干30日，确保全部停工楼盘持续复工。有经济学者担心，中国当局为了配合中共20大召开会，不惜制造假象，将来势必为恶性循环付出沉重的代价。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高峰发自香港的报道。
中国多间媒体9月7日引述一份据称由郑州市政府发布的通知，显示当地决定实施大干30日，确保全市停工楼盘全面复工的保交楼专项行动。在10月6日前实施全市问题楼盘项目全面持续实质复工，并要求围绕停工问题楼盘项目不能按期交楼停工烂尾的原因，集中全部力量和有效资源共建克难，全力化解。今年6月开始，江西、河南、广州、深圳等多个中国省市连环爆出业主集体断工的消息。华尔街日报上月报道，目前中国全国有几百万套预售住宅处于未完工状态，并引述分析人士表示，面临断供风险的房贷总额高达3700亿美元。毕业于山东大学的中国金融学者司令对美国之音表示，断供潮为中国的宏观调控政策泼了一盆大冷水，因此为中共20大顺利召开营造良好气氛，被各级政府视为头等任务。
因为对中国的这个政治气候或者说这种政治风向一直呢是用，
司令
话，
对中国的政治气候或者政治风向来讲，一直是用良好的经济社会表现，包括 GDP 增速、比较低的失业率、投资者比较好的经济信心等，来营造所谓下任政府良好的开端。只是在今年有所不同，因为烂尾楼事件确实非常突出，亦导致中国的经济停滞和通货膨胀十分严重。司令预料，由依家起到中共20大召开期间，郑州等地本来已经停工多时的楼盘会见到怪现象。
政府暂时借给房地产企业一些钱，让他们呢从表面上。
司令话，这些怪现象是包括政府会暂时借钱给房地产企业，等他们表面上做下样子，甚至会招募群众演员，将停工多月的工地营造恢复生机的气象。由现在开始到召开20大，刚好是一个月的时间。现在中国各级政府下达的关于烂尾楼限期解决的期限亦都正好是一个月，两者的巧合不得不说明，这一场政治 show注定是各级政府精心安排的，为20大所谓的一种献礼。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台湾台北海洋科技大学通识教育中心副教授吴建中担心，郑州当局下达的硬指标会造成严重后果。
不定期的疫情的风控导致农民工，
吴建中说，不定期的疫情风控导致农民工大量返回家乡，可能出现用工荒。美国之音记者高峰香港报道。
那就结束了这一节的时事经纬环节，下面请听一节 建国史话。
1850年，美国面临南北分裂的危险，南北双方在废奴或是蓄奴的问题上水火不容。当时在南方可以合法拥有奴隶，主要问题在于美国西部新增领土上是否应该允许奴隶的存在。由于在这个问题上的分歧，南北双方日益走向内战的边缘。肯塔基州联邦参议员亨利克莱提出一项妥协方案，遭到南方保守派国会议员的反对，但是得到其他地区议员的支持。他们相信这个是维护联邦完整的唯一途径。当时一位非常重要的政治领袖，马萨诸塞州联邦参议员丹尼尔·韦伯斯特支持克莱提出的妥协方案。韦伯斯特认为奴隶制度是邪恶的，但是国家统一更重要。他不希望看到国家分裂，不希望看到美国联邦分崩离析。丹尼尔·韦伯斯特在参议院发表演讲，希望说服争议双方。他说，我今天讲话是为了挽救联邦，我今天带着沉重的心情在这里讲话，希望能够重新唤起团结的热情，重新唤起意见的一致，因为正是共同的理念使联邦给我们带来福祉。韦伯斯特讲到他对奴隶制度的痛恨，讲到他为阻止奴隶制度在美国进一步蔓延而进行的斗争，但是他不同意通过立法禁止在新增领土蓄奴。他说这样做不明智，只会激怒南方各州，只会令他们在脱离联邦的道路上越走越远。韦伯斯特还讲到南北双方激怒对方的一些所作所为。首先，北方没有将逃亡奴隶送还给他们的奴隶主，南方有权提出抗议，因为联邦宪法第四款里面对此有具体规定。韦伯斯特说，北方各州每一位议会成员都曾经发誓保证支持联邦宪法，宪法里面明确规定各州要将逃亡奴隶还给他们的奴隶主，宪法里面的这个规定和其他规定具有同等效力，必须遵守。韦伯斯特跟住落嚟讲到废奴社团，佢话：我唔认为废奴社团有乜嘢用，数以千计嘅社团成员都系诚实善良嘅公民，觉得要为自由做一啲贡献，但系佢哋干预南方事务，反而带嚟麻烦。韦伯斯特举例话：维吉尼亚系蓄奴州，当地人本来已经转向反对蓄奴，但系废奴主义者嘅言论激起公愤，结果系冇人再愿意公开反对蓄奴。韦伯斯特说，废奴主义者不是在这里结束奴隶制，而是在这里帮助奴隶继续下去。韦伯斯特指出，南方亦有使北方不满的地方，南方试图将奴隶制推广到美国新增领土，这样做法是错误，违背先前达成的将奴隶制度限制在现存区域内的协议。另外，南方人时时说，北方自由劳工的生活条件还不如南方奴隶的生活条件优越，北方人有权就这种讲法表示抗议。韦伯斯特恳请南北双方彼此谅解，设法达成协议。他表示，不通过暴力手段，南北是无法脱离联邦。南北双方在社会、经济、文化等各个方面都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无法分割。国会绝对无法划分一道使双方都能够接受的边界。韦伯斯特在参议院的演讲总体上总是温和的，他希望晓之以理而不是动之以情， 但是讲到最后，韦伯斯特总是难以控制情绪，他激动的高叫脱离联邦，和平脱离联邦，这个是我们永远不会看到的，绝对不能够让和平脱离联邦成为现实。韦伯斯特继续说，我们在一个伟大的宪法下共存，难道能够使它因为南方的决离好像阳光下的积雪一样融化消失吗？我们最好不要讨论南方脱离联邦的可能性，不要去讨论这么可怕的想法，不要有这种阴暗的念头，等我们走入光明，享受自由和联邦带来的新鲜空气。北方的废奴主义者立即对韦伯斯特的讲话提出批评，指责他叛国。不过大多数北方人愿意接受韦伯斯特的妥协主张，韦伯斯特的讲话暂时缓解了南北双方彻底分裂的风险。围绕蓄奴问题展开的辩论并未消失，最终引发一场内战。但是历史学家认为，韦伯斯特对1850年妥协方案的支持有效延缓了危机的爆发。韦伯斯特参议员的演讲未能被围绕妥协展开的辩论画上句号。四日之后，纽约州参议员威廉·苏厄德起身发言。苏厄德说，他反对与南方的任何妥协，他不想在西部新增领土上提到奴隶制度，并敦促制定全国性政策，在美国境内以和平手段彻底取缔奴隶制度。苏厄德对韦伯斯特指责废奴社团的讲话提出批评。苏厄德说，废奴社团代表一种道义运动，势不可挡，直到美国所有奴隶全部获得自由的那一日。随后苏厄德又将矛头指向南卡罗来纳州参议员卡尔霍恩，谴责卡尔霍恩关于南方和北方保持政治平衡的诉求。他指出，这个会将美国从一个统一的全民民主体制转变为一个独立的各州联盟。苏厄德说，在这种体制下，少数人能够否决多数人的行动。很多议员都赞成克莱提出的妥协方案，但是在先批准哪一部分内容的问题上存在意见分歧。南方支持者担心，如果先批准加利福尼亚成为一个州的话，北方人就会拒绝妥协方案的其他内容，因此南方人希望将所有内容放在一项议案之中。卡尔霍恩1850年3月31号去世，达成妥协的可能性增加，因为卡尔霍恩生前支持奴隶制度，在奴隶制度的问题上始终不肯让步。卡尔霍恩所在的南卡罗来纳州的一份报纸说，卡尔霍恩参议员去世对国家和他个人的荣誉都是最好的结局，奴隶制度的问题终于可以解决了，如果卡尔霍恩健在的话，他一定会设法阻拦。国会任命了一个13人小组委员会，根据亨利·克莱的妥协方案撰写议案。委员会里面有6个人来自蓄奴州，6个人来自自由州。亨利·克莱是委员会负责人，3个星期过后草案完成了。草案内容和克莱最早提出的基本一致，比加利福尼亚成为一个自由州，在新墨西哥和犹他州建立地方政府。提案还解决了德克萨斯和新墨西哥之间的边界争端，终止哥伦比亚特区的奴隶买卖，并敦促国会批准有关逃亡奴隶的新法。 草案出台后的头一个月似乎得到泰勒政府的全面支持。但是一个月之后，泰勒总统明确表示他会不惜一切代价阻止草案的通过。其中的原因，欢迎大家在下星期同一时间继续收听。
下面请听一节流行美语。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美国之音制作的流行美语。Larry 和李华一起去夜总会开 party。今天我们学到两个常用的美国英语的，他们分别就是 obliterated 以及 smashed。
Look at that guy over there. He is obliterated.
哎，等等 ，Larry， obliterated 是什么意思来的？
Yeah, you know, obliterated, smashed, trashed, blotto, three sheets to the wind.
What? 为什么你越讲我越不明白？
That guy is drunk, Li Hua.
Oh, 我知了 obliterated. O-B-L-I-T-E-R-A-T-E-D. Obliterated, 就是饮醉的意思。但是那个人好像整晚都在喝苹果汁而已。
I'm pretty sure that it's alcoholic cider.
你是说里面扣了酒？你肯定？
I'm okay. I'd venture to say yes, that guy is obliterated.
他为什么会醉成这样的呢？
Well, it is the holidays.
他最好不是开车来的了。
I hope not. You can get in a lot of trouble if you drive while you're obliterated. And at Christmas time, there's sure to be tons of police on the streets.
他现在这样，看怕连车匙都找不到，所以不用担心。
This is a pretty raucous party.I'd say a lot of people look like they are en route to becoming obliterated.
是啊，咁热闹嘅圣诞晚会，到最后都唔会有几多个人清醒嘅。
Yeah, I'd say that's a fair assessment.
讲到呢度，今晚你好似一直喺度饮板酒啊。
And that is why I took the metro here.
Larry, 你块面咁红 ，You are obliterated.
I'm not obliterated, but I do feel very cheerful.
睇你而家嘅面色，换件衫就系成个圣诞老人啦。
Merry Christmas! H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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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o! So what do you say? Should we hang around here and get progressively obliterated? Or head out and see where the night takes us?
我冇所谓，走唔走都得。不过我警告你，如果继续咁落去，唔使几耐，你可能同嗰个人差唔多啫。
Very funny, Li Hua. Well, how about we hang around a bit more and then decide what to do?
好啦，咁就再留一阵。你睇，好多人都饮多咗啊
！Yeah, everyone smashed.
一啲都冇错，无论识唔识嘅，所有人都喺度碰杯，所以唔使几耐，啲杯一定会碎啊
！What? No, smashed is just another word for drunk.
吓、啊，真噶 ？Smashed 都系饮醉嘅意思。哇，饮醉酒原来有咁多种讲法嘅。
Speaking of which, I think you might be a little smashed.
我点可能呢？你先至醉啊 ！You are the smashed one.
You are quite mistaken. I never overdo it at parties. I'm always the designated driver.
你敢讲自己一啲都冇醉？
No, not at all. I'm completely sober.
咁好啦。不过呢度除咗我哋两个，睇嚟真系冇几多个人清醒啫。
That is completely correct. I guess everyone decided to go crazy at Christmas time. That's why everyone is so smashed at this party tonight.
I, on the other hand,
are in fact smashed.
醉？我真系冇醉啊！哎，不如趁我哋仲清醒走啦。咦？点解我觉得个头晕晕地嘅？间屋仲好似喺度转添。
I thought you weren't smashed. So you want to head out of here?
我好似真系有少少醉啊。
Okay, let me find my coat.
各位听众，今日李华学到两个常用嘅美国英语，咁第一个咧就系 obliterated 以及 smashed。两个都是指饮醉的意思。好了，今天的节目时间就够，多谢各位收听美国之音制作的流行美语，我们下次的节目时间再会。
听众朋友，我哋美国之音第一个钟头节目已经结束啦，我哋会好快为你播送第二个钟头节目，请大家唔好离开收音机，我系节目主持人张富杰。